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祝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好高兴又到了拜四可以跟您一起灵修一起阅读圣经的时间了。我请您先准备好纸和笔，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要为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有人说我们有言论的自由，有行动的自由，生活在现今民主自由的社会当中，我们有各种身体行为上的自由，但是为什么还是常常会感觉到没有真正的自由呢？为什么总是感到好像有一种的束缚？其实啊，我们的身体是自由了，但是我们的心灵却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今天呢，我就要跟您一起来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好，请您先预备好圣经，翻到旧约圣经的民数记十四章一到十节，旧约圣经民数记十四章一到十节。先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全新的你》来一起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
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
记第十四章一到十节，民数记十四章一到十节。 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内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内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
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伏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内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内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
但会众却说，拿石头砸死他们两个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背诵的经句是在民数记的14章第8节。民数记第14章第8节，经句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内地，把地赐给我们。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内地，把地赐给我们。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黑猩猩伊甸园。
黑猩猩伊甸园，尤金库森是黑猩猩的拯救者，在这些黑猩猩还幼小的时候，就被买卖非洲野生动物的非法商人掳去。有些黑猩猩毕生被关在比监牢还要小的空间里，当库森发现他们，并准备把他们送到黑猩猩伊甸园，这些黑猩猩的反应是充满敌意，不信任他。当库森把他们放在一个小一点的笼子里，以便把他们运送到新家时，双方总要搏斗一番。库森说，这些黑猩猩不知道我是好人，他们不知道我是要带他们到黑猩猩伊甸园，让他们可以过更好的生活。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同样的，上帝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他也常遭人反抗。当上帝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上帝带领他们走过许多困难，以致他们怀疑上帝良善的旨意。他们甚至哭喊着说，
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
在信仰的路上，有时候最终的自由看起来似乎比信仰所带来的限制更吸引人，然而我们必须顺服信靠上帝，他话语中所提及的诫命为我们定下了界限，乃是要保护我们，且是让我们得真自由的唯一道路。罪的诱惑看似自由，但实则会捆绑我们，当我们相连于耶稣，才能找到真正自由。顺服上帝，才得真自由。
仔细聆听，认真阅读，用心默想。
耳道、眼道、口道、心道、手道。
愿我们全心全人俯伏在神面前，单单敬拜神。
灵命日粮广播节目每天为您播出。
灵命日粮灵修小品小册子四季赠送，欢迎来信索取。
导致我们心灵不自由的其中一大原因呢，就是因为罪。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罪让我们像奴隶一样把我们捆绑起来，就好像关在监牢里面一样，使人失去了自由。以前我总觉得基督徒很奇怪，为什么老说我是罪人，我是犯罪的人呢？我虽然不是什么大好人，但是我觉得我也不算个坏人呢，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抢劫等等，到底我是犯了什么罪呢？后来我才了解到，其实基督徒们所说的罪，不单单是指那些形式、名事所犯的罪，他们所说的罪啊，也包括我们心思意念里面种种的想法，包括那些贪心啊、嫉妒了、愤怒了，都是罪。这些想法和动机呢，我想每个人都会有。难怪基督徒说每个人都是一个罪人，确实是一点都不假。有一个姐妹，她在公司里面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她的老板亏欠了她的公司。那时候呢，她是刚刚信主。就在这样一个愤愤不平的心情当中呢，她去一家书店买书，正好遇到书店的老板的态度也不好，因此他更是心里面一肚子的气。于是他突然产生一个不良的念头，他觉得他要拿走一些书店的书呢，当作纪念品用来消消气。可是当他要拿书的时候呢，心里面却有一些不平安，但是他还是因为愤怒超过了他自己的理智，偷偷地把一本书带了出来。可是走到了外面以后，他就觉得四肢无力，完全没有那种因为报复以后感到的快乐感，反而在心里面受到很大的内疚感。这个时候呢，他就觉得自己的心灵不自由，不愉快。我曾经还读过一个小故事，说啊，有一天有一位天使，他来拜访农夫的家里，他告诉农夫的夫妇说，我听到你们的呼声，所以呢今天过来就是要来祝福你们。你们可以有许三个愿的机会，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啊，当你许愿的时候呢，你隔壁的邻居就会得到你所许的愿双倍的祝福。于是这对农夫夫妇啊就很高兴，马上许了第一个愿，他们希望有一堆像小山一样大的谷堆，使他们可以不用那么辛苦的工作了。第二天早晨呢，他们果真在门口看到了一堆像小山一样高的谷堆。于是啊，他们就决定盖一个仓库把它们收起来。他们很高兴，就决定第二天呢出去外面买材料来建仓库。当他们走到半路上呢，哎，遇到他们家的邻居，于是他的邻居也告诉他们说，他们家也要建仓库，因为呀，他家院子里面出现了两堆小山一样高的谷堆。这时候呢，农夫心里就产生了一阵的嫉妒。过了一个礼拜，天使又来了，农夫就向他许了第二个愿，他希望自己有个孩子，因为他们已经好久没有孩子了。等到十个月以后，他们果然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子。满月的时候呢，这家农夫就去隔壁送红鸡蛋，哎，结果他们邻家呀也过来送红鸡蛋，因为他们说他们家生了一对双胞胎。这时候呢，农夫原本有一些的嫉妒就变成了愤怒。那一天晚上，天使又来了，他问农夫，哎，你还有没有第三个愿望呢？这个农夫就说，是，
我还有第三个愿望，我希望我砍断一只手臂。天使却大吃一惊，问他：哎，你为什么要砍断自己的手呢？那个农夫他就回答说：这样一来，我隔壁家的那个农夫啊，他就会失去两只手臂了。天使听了以后就伤心的泪流满面，他说：哎，你这个可怜的人呐，为什么要伤害你自己也要伤害别人呢？你这样令我很痛心。亲爱的朋友，您听了这个小故事以后呢，您是不是感到有时候我们不喜欢罪，但是罪却常常不知不觉的就溜到我们的心里面，一不小心罪就把我们捆绑起来了，我们看不到，有时候我们不断的在伤害自己，更加的去伤害别人。当我们被嫉妒、被仇恨、被这些罪捆绑以后，我们能有快乐的心情吗？我们的心里能有真正的自由吗？
玉姐姐妹，
是，你好，刘姐妹。
谢谢你们安排一年读一次圣经的计划，我跟我的儿子每天都按照计划读经的。
啊，太好了，真是感谢主。
我的儿子啊，今年10岁了，我很希望他能够好好的读经，就像提摩太一样，从小就明白圣经，将来能被主使用。也求主帮助我有能力、有智慧，继续的带领孩子读经，让他每天都养成读经的好习惯。
是我的生命能够彰显
今天的灵修短文提到，在信仰的道路上，有时候最终的自由看起来似乎比信仰本身所带来的限制更能够吸引人。但是我们必须信靠顺服神，常常遵行他话语的教导，因为他话语中所提及的各样的诫命为我们的生活定下了界限。其实这些的界限是要保护我们，是让我们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此刻我们来看如何获得这真正的自由。首先，第一就是要信靠主耶稣。唯有耶稣基督能够叫我们获得真正的自由，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是罪的奴仆，被罪所控制。主耶稣的到来，他就是帮助我们从罪里面释放出来。当我们口里承认主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并且心里相信，我们就必能够从罪的辖制当中得以拯救。是主耶稣的宝血，他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无罪一身轻，并且他复活的大能让我们获得了这真自由。真理就这么简单，只要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且愿意相信主耶稣，他为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么因为你信耶稣基督，就能够得到这真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节，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接着下来32节又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我再为您读一遍，约翰福音第八章32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因此遵守主的道使我们得自由，这是主耶稣他亲口告诉我们的。那么什么是主的道？主的道就是他的话语。主的话语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粮，主的话语也是我们生命的光。小孩子的身体要成长需要食物，而生命成长呢，也需要生命的粮，这就是要我们天天 阅读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被主的话语亲自的浇灌，亲自的喂养，渐渐的长大成人，并且能够懂得分辨真伪，同时也能够借着所领受的真理去帮助别人。主的话语又是我们生命的光，可以照亮前面的道路，让我们不会行走在黑暗里面。主的话语能够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有方向，并且走在正道上，不致迷失。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也是我们生命的粮。当我们信靠了主耶稣，我们就可以因着他所赐给我们的真理，在真理里面得以自由。我们如果常常遵守主的道，我们就不会被罪、被我们自己，甚至被我们的环境所捆绑。那么，为什么主要常常提醒我们遵守主的道呢？那是因为我们有时候知道神的道理，听了主的道，但是却没有遵行出来。比如说，神要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但是我们却很难做得到。尤其是当错不在我们的时候，被误会、被冤枉的时候，心中的愤怒更是愤愤难平。不要说不含怒到日落，可能有的人甚至要含怒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是一辈子。我们常常因为无法饶恕、无法原谅别人，以至于我们久久不能够释怀，甚至我们一辈子都被不愉快、都被仇恨所捆绑。主耶稣他教导我们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主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当我们愿意按着主的教导学习去饶恕，刚刚开始当然是很难，但是透过读神的话语，透过祷告，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运行的能力，上帝就会在我们身上行一件奇妙的事情。有一位姐妹呢，她和她的先生一起开了一间公司，也请了一位女同事来帮他们。她先生在办公室里面对那位女同事非常的殷勤，却常常冷落自己的太太，有时候甚至回到家什么家务也不做。于是这位姐妹呢，看在眼里，心里很不是滋味。终于有一天，她忍受不住，就离家出走。当她带了一大笔钱，想出去逛逛、散散心的时候，她总是碰壁。不是这一家她喜欢的店被搬迁了，就是那一家刚好装修停业。她心里有个念头，总是催促她说，你还是回家去原谅你先生，跟你先生和好吧，别在外面闲逛了。一个星期以后呢，她要去参加一个周六的小组聚会，在聚会前她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先生，为她自己不告而别而道歉，并且他也在信中提到自己要原谅他先生，因为忽略他、不顾家等等带给他的伤害。等到小组聚会以后，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觉得他先生很可爱，自己预计在心中对他先生的不满也不消自散了。那天晚上，他先生还主动地煮了宵夜给他吃。渐渐，他们夫妇的关系越来越好，后来他们还同心开放自己的家庭，接待其他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愿意顺服主的话语，并且照着主的话语去行，我们的生活就会被改变，我们的生命也会变得越来越美好。因为遵守主的道，使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赐下美好的真理在我们里面自由运行，让我们可以因着晓得你的真理，让真理使我们得以自由。主啊，我们需要你的爱，需要你的真理帮助我们重整生命，并且释放我们在你里面得着真正的自由。恳求恩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拥有真正自由的人。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主 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循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天天经历神的同在。
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邀请您
天天在主里同行。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此刻我为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第一天6月25日，旧约圣经约伯记3到4章，约伯记3到4章。新约圣经使徒行传7章44到60节，使徒行传7章44到60节。6月26日，约伯记5到7章，约伯记5到7章，使徒行传第8章1到25节，使徒行传第8章1到25节。6月27日，约伯记8到10章，约伯记8到10章，使徒行传第8章26到40节，使徒行传第8章26到40节。6月28日，约伯记11到13章，约伯记11到13章，使徒行传第9章1到21节，使徒行传第9章1到21节。6月29日，约伯记14到16章，约伯记14到16章，使徒行传第9章22到43节，使徒行传第9章22到43节。6月30日，约伯记17到19章，约伯记17到19章，使徒行传10章1到23节，使徒行传10章1到23节。最后一天7月1日，约伯记20到21章，约伯记20到21章，使徒行传10章24到48节，使徒行传10章24到48节。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天天阅读神的话语。如果您暂时跟不上这个计划，千万别气馁，继续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读完整本圣经。同时我也邀请您在读经前，不单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当中的奥秘，也纪念所有参与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的弟兄姊妹们。愿神的话语能够成为你我一生的祝福。
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天天经历神的同在。
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邀请您
天天在主里同行。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